主扶持我们，使我们上升，叫我们能够立足在更高之处，脱离所有疑惑、恐惧、充斥之欲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他永远的旨意。早前我们在这里交通到题目是逃往更高之处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九章的第十五节还有第十七节。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说，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。十七节，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几个方面一同来看这一段的圣经。逃命吧，然后讲到说不可回头看，然后呢不可在平原站住，最后讲到说要往山上逃跑。那这几个方面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。当主耶稣在讲到他的再来的时候，他说到有两个日子，这两个日子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都读到，所以他读到了有挪亚的日子，另外呢也让我们看到罗德的日子。所以你看到主再来，他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，叫我们预备等候，他说到这两个日子。那挪亚的日子呢，是叫我们努力的赶快要进入，要进到方舟的里面。那罗德的日子呢，叫我们赶快出去，要离开这一个败坏的世界。好，那这两方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呢，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日子叫做挪亚的日子。所以在当时候人是怎么样呢，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好像非常正常，在地上这些事情都在那里进行。但是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，洪水就来了。所以在那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，我们知道也是充满了罪恶的一个世代，远离神的心意。但是当人想不到的时候，审判就来了。所以在那边我们特别看到神叫挪亚预备了方舟，凡是进到方舟里面的就能够得拯救。所以洪水来了，方舟永远是在洪水之上，讲到在基督里面永远胜过所有外面的环境、外面的审判。所以要赶快进到方舟的里面。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的挪亚和他的一家，他们八口进到了方舟里，然后很多的动物也带到了方舟的里面。就那个时候其实神并没有把那个门关起来，还有很多的机会。除了挪亚传义道120年在那里呼喊要人家能够悔改，其实最后神还留下恩典的时候，但到最后没有人，没有其他的人他们愿意进到方舟的里面。那最后神把方舟的门给关了，然后审判就临到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审判其实也是带来神的拯救。当我们最后看到启示录，到最后很多审判的事情在那里发生，有基督台前的审判，然后我们有看到最后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最后七年的大灾难也是，都是审判，七印降下来，七印临到也是审判，然后七印的第七印里面有七号吹响，七号也是审判，第七号有七晚之灾，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审判。但是最后神的旨意成全了，借着审判神来成全他永远的旨意。但是在审判当中， 我们看到神预备了方舟，叫我们能够在基督里，我们能够超越所有的审判。那今天这一个何等大的救恩啊！这个福音不但临到了我们的身上，神也要我们去传报这一个大好的信息，告诉人说你必须赶快进到方舟的里面，你必须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审判。所以挪亚的日子特别让我们知道，主来的时候，人在那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一下子主来了，好像来不及了，没有机会了。其实到最后审判，我们也看到启示录讲到天使在那里传报福音，当恩典的门关上了以后，是天使在那里传福音。那个福音跟我们今天传讲的福音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，蒙恩的儿女，神要我们来传讲这个恩典的福音。你只要相信，你就能够蒙恩得救，你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你可以进到方舟的里面，你可以在基督里面超越过所有神愤怒的审判，因为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他儿子的身上。所以挪亚的日子是叫我们要赶快的进入方舟。那另外一个日子呢，就是罗德的日子，要赶快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在十七章他说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又加了两，又耕种又盖造。然后呢，他讲到说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子叫做罗德的日子。那罗德的日子，他们也是在地上好像吃喝嫁娶，又耕种又盖造，他们能够做这许多的事情。但是罗德的那一个时候呢，他是在索多玛俄摩拉，是一个被罪恶所充满的那个城市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，神有一个吩咐，要他们从那样的罪恶世界里面能够出来，能够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当主讲到他再来的日子，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预备呢？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，特别在这个时候，很多神的儿女，我相信我们心中都有感觉，真的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很多主讲的这些预兆一样一样的好像正在那里发生。但是另外一面来讲，你看人不是还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吗？又耕种又盖造，好像很多事情还在那里正常的进行。但是主说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，当我们看到有很多事情发生，我里面有没有一个警惕？主你就快要再来了，你要我们怎么预备呢？他说要赶快进入方舟的里面。今天我们不只说我已经蒙恩了得救了，我是在基督里，但是你有没有住在基督里呢？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某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住在基督里，但是有很多的时间我是在外面流荡的，我们并没有住在基督里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不只是要在基督里，主还要吸引我们要住在基督里。他让我们今天能够长身在主的里面，甚至是在主里我们能够超越所有仇敌撒旦的攻击，我们能够超越所有的审判，住在基督里，这是何等的有福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他呼召我们 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，要从他们当中能够出来。因为罗德的日子是也是讲到主再来的日子。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代，那真的是有多少的罪恶，多少的捆绑，有多少仇敌用非常巧妙的方式，他可能讲的你听起来觉得很有道理，那特别你跟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，你跟他们谈话，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哇，仇敌真的是可怕，有很多教育各种的方式，好像他们被洗脑了一样，你要跟他们谈，要转变他们的观念，有时候都觉得非常的困难。那我们有没有这个警惕？这些是出于仇敌的，把世界好像组织在人的里面，让他们的思想有一个被仇敌所欺骗的那种瑕疵。我们要为这个世代祷告，然后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。我们在世界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有时候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或者是说仇敌用他的诡计在那里欺骗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也受了欺骗，不知不觉让世界霸占我们的心，让世界控制我们的思想行为。那这些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当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是主来之前最黑暗的一个时代，当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眼目不是只是看到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种又盖造，好像很多事情还很繁华还很兴盛，但是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我们要求主从里面给我们一个警惕，叫我们要从这个当中要出来，要出来，要离开这样的一个时代，这个世界。所以他第一个讲到要逃命，要逃命，因为神的审判是必定要来到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罗德的身上，今天你如果一直住在罪恶之城，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他是一个义人，但是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。所以今天如果他一直住在索多玛，到最后他会被索多玛所吞吃所灭亡。所以神要来灭绝索多玛，其实是他的恩典，是他的拯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在旧约好像神是那么的严厉，甚至有人觉得神很残忍，整个索多玛俄摩拉，我这是火从天上降下来，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的刑罚。但是我们从上一次看到，当亚伯拉罕跟神在那里祷告，那个祷告好像是朋友之间的在那里交谈，有点像讨价还价哈。从五十个义人有没有啊？显然是没有。四十五个、四十个没有，三十个也没有，二十个也没有，最后讲到十个，神说完话了，显然十个也没有，到最后剩下几个人能够出来呢？当然挪亚，神在那里要眷顾他，连续他，所以他跟他的妻子，他两个女儿，就这么几个人被拯救出来。但是我们下面要看到，在这样的一个审判的里面，其实若没有这样的审判，那你想罗德住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，非常的可怕的一个情形。所以显出来我们读到十九章会觉得哇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，那两个天使到他们当中啊，你看这个整个城的人大大小小，怎么会想到那么可怕的事情要做呢？你就知道罗德如果一直在那个城市的里面，最后他会被这个城市所灭。但是神真的要拯救罗德，他必须要来毁灭这样的一个罪恶之城。那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，神说要逃命吧，要从他们当中出来。然后神告诉他说不可在平原暂住，不可在平原暂住。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十三章，当亚伯拉罕他不自己来拣选， 他让罗德来做一个拣选。那罗德呢，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所以他看到全平原。所以我们在这边，你看神告诉他们要怎么样，不可在平原暂住，但是之前他已经看到了全平原是一个这么滋润，像耶和华的园子，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呢，第十一节就讲说，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全平原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，但是其实神已经有启示，有指示说索多玛罪恶是重大的，可是在人看这个地方很肥沃，是平原，很好用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呢，你看见罗德他就拣选了到这一个索多玛这一带的地方去。那这个拣选最后带来的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。那我们看到他是离开了亚伯拉罕，他没有想到说其实他能够有所谓的财富啊，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，所以他能够有这些牛啊羊啊这些牲畜。但是最后也就是因为这些财富，他们觉得这个地好像不够大了。其实亚伯拉罕只跟他讲，全地都在你的面前，其实没有什么不够大的，应该是够的，只是他自己就做了一个拣选。他看到了这全平原，看到了这觉得非常好的，在人看罗德是做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选择。所以你今天讲说你要住到山地呢，还是你要住到平原地方，我想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这个平原是太好的一个地方了。山地通常是很少人住的，我们去爬山，山上我们叫做山地同胞哈，山胞，这个很少啊住在山上的。那但是呢，平原大家都想这是好的地方。所以罗德在人看是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选择，但是我们从后面来看到他整个属灵方面是开始一直走下坡。所以开始这个拣选好像差别并不是那么大，可是最后却带来绝对不同的结果。他有一个最大的失误，就是他离开了亚伯拉罕，所以他没有认识到说所有祝福的源头其实是从亚伯拉罕这边来的。神看重的是亚伯拉罕，神祝福的是亚伯拉罕。那这个点他没有看见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亚伯拉罕。其实对罗德来讲，这是一个致命的损伤。你可以得着世界上很多物质的，可是你离开了亚伯拉罕，这是神所有他的心意，他的祝福的一个管道啊。那这样的一离开之后带来的那个损失，我们看到到最后这两个分别是这么的大。罗德看到全平原好像是美好的，好像他做了一个很聪明很有这个智慧的一个选择，但是你看到最后我们都知道，当火从天降下来的时候把一切都烧尽了。罗德他有没有从那个全平原他真正得着什么？他有没有能够从那个当中带出来什么？其实什么也没有。那最后在失败的里面成为一个失败的艺人，那最后在不伦的里面他有了下一代。那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差别 是何等的大。亚伯拉罕他真的成了多国的父，成了耶稣基督的一个祖先，成了整个人类的祝福的一个管道，信心之父。那这么重要祝福的源头，这样一个属灵的人罗德，他竟然没有看见，而选择全平原就慢慢的挪移帐篷。那最后呢，他到了索多玛那个地方，在那个罪恶充满的一个城市的里面，好像他能够蛮自在的在那里生活。神那么强的警告他，两个天使来警告他，要他从那边出来。神实在是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啊。神在那里要连续他，不单是他和他有关的属他的，他都能够把他们带出，从审判中能够逃脱出来的。但是我们在看到非常可惜哈，他那个两个女婿应该是还没有结婚的，这个正式结婚的哈，就是这两个女婿还在那里讥诮，所以他们不肯出来。然后我们看到在19章16节，但罗德迟延不走，罗德迟延不走，审判就要来到了，天使特别要来拯救他们的。但是罗德呢，他还是眷念这个全平原，在全平原里面所能够给他的，他所能够得着的。也许他也有了一些财富，他也住在房子的里面，本来是帐篷的，哎，现在呢，你到了城里了，你有了自己的房子了，好像你能够安居了，所以一下子叫你离开。罗德怎么样？迟延不走，迟延不走。弟兄姐妹，这几个字有没有扎到我们的心？当神说你要快啊，要快从那里要逃啊，今天是一个逃的观念啊，但是你却迟延不走，审判就要来到了，你要逃离这个地方，神差派天使要来拯救你。但是呢，罗德怎么样？迟延不走，迟延不走。所以今天到底有多少对于这个世界属世的这种眷恋，今天可能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深处，除非圣灵来光照，很多时候那隐藏的也许我们还不是那么的知道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像宝石哈，他没事的时候呢，他有时候就拿出来欣赏欣赏，然后呢再把它收起来，这是非常珍贵的，非常宝贝的。也许他觉得这也没什么嘛，那我喜欢这个东西，我常常就拿出来欣赏欣赏。但是有一天圣灵让他看见这一个宝贝啊，虽然就是一个什么东西，但是呢成了他里面的像一个世界一样，是让他迟延不走，让他常常受到吸引的。最后他愿意放下来，你知道也许就一个东西，但是呢可能仇敌就藏在背后，就抓住我们的心不愿意离开，迟延不走。那这个是圣灵今天要提醒我们的，当圣灵在那里让我们看到要逃离啊，逃离那个地方，当你认识到说世界的那个权势，不要迟延，不要像罗德一样迟延不走。那罗德迟延，但是天使这两个人哈，他下面就讲到说，那这两人呢，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比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，安置在城外，安置在城外，是神的连续把他们拉出来，把 他们拉出来，是神定义要来拯救他们。那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连续。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是属神的，是属世界的，在神这里是非常清楚的，是要分开的，很清楚的。我们不能又侍奉神，我又侍奉马门。那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一边的呢？你是属主的呢，还是属于世界的呢？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也想说，我是不是能够在哪一些方面呢，我说我是属神的，在哪一些方面呢，我也能够享受世界上所能给我们的这些福乐。同学们，我们不是不能用事物，不是不能享受地上神所创造所给我们的这一切，但是今天的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于说，我有这些，可是你知道这些并不是真的属于我们的。今天我们用事物像是不用事物一样，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说，我们在世界，我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那今天我们在世界，可是我们是住在基督里。今天无论世界有怎么样的一些的情形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基督里好像是从这个世界中是被分别出来的，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罗德的那一个迟延不走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让我们得着一个警惕的。今天主要呼召我们，叫我们看见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那今天我们和这个世界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分别的。我们看到说，主说世界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。那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也求主开我们的眼，我们看到今天真的你爱世界，你想要得着世界。我们看到罗德他也选择了全平原，好像在那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丰富，他能够得着，他也能够坐在城门口，好像还有一点地位，你才能有资格坐在城门口。通常在那个时代，好像城门口是还有一个审判的这种意思。但是你好像在世界里面你还能够混得不错，还能够得着一些什么。可是到最后呢，真的是被救出来的，是因为神的连续把你救出来的。你出来的时候啥也没有，所以这个是罗德真实的他所经历过的。所以这个迟延不走，若不是神的连续，他没有办法得着拯救。那这今天我们说，这也许我们还有一些的拦阻，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是完全属你的，我所有的都是属你的。我们说感谢主，主还有连续，还有怜悯。但是呢，他的工作，他的呼召，今天借着这些神的话，我们看到在挪亚的日子，我们看到在罗德的日子，主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这我们趁着还有今日的时候，还有机会的时候，他叫我们要赶快的逃，叫我们不要站在平原。那下面讲到说，不可回头看，不可回头看。那我们看到在19章从24节，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26节我们一起来读，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我们说罗德的妻子，他也是天使拉着他的手，所以不止拉罗德的手，拉罗德妻子的手，拉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是把他们拉出了索多玛， 然后呢，他是蒙拯救的。所以在这个蒙拯救的罗德的妻子，你看，其实他也是蒙了连续，蒙了恩典了，蒙了拯救。但是就在这边，他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眼柱。所以原本是应该有一个何等的欢庆的哈，蒙了大的拯救，从毁灭之中他出来了。那但是呢，其实神在前面我们刚刚读到的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可以回头。那他的妻子或许也还是留恋在索多玛，他们所有的，他们已经被带到索尔去了，已经蒙救了，拯救了。可是呢，如果世界还有权势，如果他心中还在那里留恋世界上所有的，那他一回头就变成了眼柱。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受羞辱的一个见证，立在那里成了一个见证，但是是一个羞辱的一个记号。主在路加福音17章31节，就刚刚我们在17章读到的，在他接着就说，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所以你看，主特别就提醒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你不要回头，你不要回去拿。所以主在路加9章62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主是讲到进到神国度的里面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那今天已经蒙恩了，已经从世界里面，其实主把我们带出来，脱离了那样的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。那但是呢，他说不可以回头看，你不可以再有任何的留恋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要看到，今天主来拯救我们，我们因着信，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，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。但是其实这一个拯救很多时候是一个神救恩的一个起步，一个开始，这个开始非常重要，否则我们门都进不去。那今天你进了门了，你说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我的生命其实是改变了，有永远的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今天主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所要做的工作其实是从这边开始，他要改变我们，他不只是叫我们得生命，叫我们得的更丰盛，他叫我们和他永远的心意能够有份的，要一步一步带我们进入荣耀的。所以整个来讲，你说光是得救够不够呢？还要得胜，还要被主来制作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在启示录我们看到，神的心意是要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，进到千年的国度。啊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他所定下一个美好的旨意。那今天我们怎么来拣选？是留念呢，还是回头看呢，还是我们要向着标杆来直跑？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，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来直跑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，不可回头看。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惕。所以罗德他迟延是一个警惕，他的妻子回头看变成了眼柱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警惕。然后第四个点，他讲到说要往山上逃跑，要往山上逃跑。那我们看到他 罗德已经被带出了索多玛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认识到说，在这个蒙恩的里面，神所给他的命令是什么？要逃到山上去，要逃到山上去。但是罗德对他们说，我主啊，不要如此，你仆人已经在你面前蒙恩，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的性命。你看，明明神的命令说要逃到山上，他也蒙了大恩，他也知道是神救了我的性命，但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我不能逃到山上去，恐怕这灾祸临到我，我便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他最后留在哪里？留在索尔这个地方。神也怜悯他，神本来要毁灭不只是索多玛俄摩拉，索尔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因着罗德，你看他让神的旨意好像受到了影响，神就说因着他，好，那你就到索尔去吧，就因着你，可能索尔神就没有来毁灭。但是我们就看到啊，这一个有人讲一句话叫做什么，好像半路凉亭哈，所以你走到一半呢，你就停下来了，那结果呢就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亏损。在神的旨意上，那这一个索尔是在一个中间，结果岔出来，结果拦阻了神旨意的完成，半路凉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警惕，我们既然跟随主，我们说这是十架的道路，永不回头。然后呢，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很多会打岔的，很多会影响我们的，会来拦阻神心意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要向着标杆来直跑。是的，天然生命，天然的，就算是肉身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疲劳，也会软弱，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意念也容易受到打岔的。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索尔，这个半路的凉亭，这个暂时的，好像你不用跑到山上去，但是却是拦阻了神的旨意，最终你还是得要顺服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当神说要跑到山上去，我们求主就给我们一个意象，我们看到我们不甘心继续住在这个疑惑恐惧充斥之域。所以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旨意是这么的美好，但是呢我们走一走觉得说，主啊，这里可以了，这里凉快凉快，休息休息，这里已经够好了。其实在神的心里面说，这是不够的，这是不够的，你还要向前，你还要登高，你不能在这一半的地方就停下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索尔其实拦阻了神永远的心意。那另外呢，神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？要往山上去，要往山上去。神让我们认识到说，这个山它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脱离那个全平原，那个所代表的世界，代表的罪恶所充满的那个地方，你要离地能够上升。罗德暂时的，他觉得索尔这个地方是他能够好像逃避这些审判了，是神也连续他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就看到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我们回到他原初的心意。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现在的情形，觉得说我现在其实已经不错了，我已经从罪恶，从很大的审判里面 哎呀，我是蒙恩的，我蒙连续了。也许我们有一些的见证，我们可以来说啊，主怎么带我们啊出了一些的环境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停留在索尔那这个半路凉亭的地方。今天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要逃到山上。你不是离了这个城，我到另外一个城去。今天要我们离地上升，叫我们里面有一个不甘心，我不愿意住在这个疑惑、恐惧、充斥之域，我不愿意今天还有仇敌的辖制，还有世界的捆绑。我们说主啊，带我们往高处去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这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其实都要过去的。很多时候其实人里面也都知道，你看历代多少人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事实，所以每个人其实都知道。那但是呢，你知道跟说我们实在的心里面是因为圣灵的感动，是因为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怜悯，叫我们真的看见那个永远的事，看见那一个在高处主让我们登上的地位。好像今天世界还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也属于这个世界，又吃又喝的，又娶又嫁，又耕种又盖造的，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了罗德这段故事，当我们读了十九章，我们求主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是读一章圣经读过了交通过了就过去了，其实在里面给我们的提醒，给我们要我们看见的，叫影响我们一生之久的，叫我们不留恋那一个全平原的地方。主说不要在全平原站住，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要出来，我们要进入基督里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属世的残垒，然后我们不可以回头，然后要到山上去。啊，这一个是一个登高的一条路程，是我们一生的路程。我们求主真的是吸引我们，当我们看到启示录与羔羊一同站立是在锡安的高峰，那十四万四千人是羔羊的同伴，和羔羊站在一起，是站在锡安的高峰。我们求主吸引我们，我们看到那一个荣耀是我们所羡慕的。那今天我们试着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我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。在2004年我们知道东南亚有很大的海啸发生，当那个海啸一来到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想说我要拿什么东西，你还要回头来预备预备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你只有赶快跑。往什么地方跑？往高处跑，对不对？那审判来到的时候，今天你在房顶上，你想到还有什么你要回头去拿，来不及了。所以主实在也告诉我们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，要你们回想罗德的妻子。所以这其实我们把旧约罗德还有主所告诉我们的，当你连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？今天主要我们向着高处来直登，要天天努力，天天上升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能够上升，我们天然生命永远是往下的，我们天然生命永远是喜爱那个全平原的，我们天然生命不是一个能够离地上升的生命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 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带我们能够离地上升的生命。我们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它不能在我们里面来霸占我们，它就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眼光，我们转眼来注视我们的主。我们里面有一个不甘心，这是一个充满了疑惑、恐惧、充满了罪恶、充满了虚空瑕疵这个世界，我们不甘心住在这里，我们不甘心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我们说主啊，拯救我们，我们要向着高处来直奔，与主一同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和他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。